师父，各位法师，各位居士，阿弥陀佛。请开翻开经本哈。那如果是用科序的话呢，就是第62页。那如果是我们这个讲义的话呢，就是第5页，化法四教说。所以我们已经进入到藏通别圆化法四教。上一次所说的就是说，为什么会分这四教呢？法义里面分这四教的原因是众生的病不一样，所以给的药也不一样。如果是见思病重的话，就说藏教；见思病轻的话，说通教。这是界内的，三界内的凡夫的病，凡夫病。那么界外还有圣人的病，那就是要对治无明。所以无名的病比较重的话呢，就说别教；无名的病比较轻的话，就是说圆教。所以藏通别圆这个化法四教，其实就是一个药啊，就是药来对治我们凡夫乃至于在修行中的圣人。那我们最后上次在这个讲义后面有一个西方记。那个西方记主要拿来做一个总结，是因为我们上次所说的见思是三界内的病，那要断88品的见惑，88识的见惑跟81品的思惑的时候呢，才能够出三界了生死。所以这个是速出三界。我们讲要速出三界通途的法门的话，那就是一品一品的惑要断，那乃至上于一品思惑，就还要再回到这三界来修行。那另外一个横出的特殊法门啊，就是特别的法门啊，这个就是净土修念佛法门。所以古大德就提出这样子的比较啊，就是说六欲天上现五衰，三禅尚且有风灾，若今修道非非想，不如西方归去来。就是我们如果用通途的修行断证法门的话，那如果修到六欲的话，六欲天啊，这是欲界，欲界有六层天，那欲界天呢，它的天人还有五衰的象限，所以还有生灭哈。那说到色界的话，色界四禅，但是色界里面的三禅都还有风灾啊，就是大三灾还可以到。那到无色界哈，修到非想非非想处天的，就是第四层的无色界的天。如果修到那个地方，定功上师以后还要掉下来，所以这个欲界、色界、无色界都不是很圆满的，那不如修西方归去来，就横出三界，不再来受身。所以这个是我们在上一次说到这个通途跟这个净土法门修行上有哪一些利害关系，我们应该要清楚的啊。今天呢，我们就看到这个从藏教开始哈。那如果说西方记是这样，那我们念佛就好，何必修的那么深奥的教理呢？如果不明教理，不知道西方的殊胜，也不知道要怎样子的取舍，也不知道我们的珍惜因缘。所以莲池大师有说哈，经不可不读，就是因为读经我们才知道这个修行的过程跟它的困难，而我们能够闻到这个净土法门有它超越性到底在什么地方，也要透过是教理的基础来了解。所以我们呢还是教理要研究哈，不要当佛法的文盲。那三藏教哈，今天开始讲这个藏教。藏教是指三藏教，那三藏教视阿含为金藏，毗尼为律藏，阿毗昙为论藏，有三个藏，所以叫做三藏教，我们简称叫做藏教。那这个藏教呢，不是我们现在所谓的那个西藏那个藏教，而是我们讲藏教是讲喇嘛那个藏教，但是这个藏教是指三藏教。那为什么叫藏呢？因为这三个内容都含有一切的文跟义，丰富的内容，所以叫做三藏教。而这经律论这三个呢，又 就是各层体系。经藏里面呢，他所说的就是全的是定学，律藏里面全的是戒学，那么论藏里面全的是慧学，所以他全的这个三学各自不同啊、哦，所以呢，他就是把它分开来说是三藏。那在这个地方说经藏的内容哈、哦，在这藏教里面所谓经藏的内容呢，说的是四阿含，是四阿含。那毗尼哈、啊，毗尼就是律藏。律藏的内容啊，其实在这个我们一般来说三藏教会说是属于小圣教啊，说是小圣教。那小圣教当中呢，它的律藏很特殊，就是说最头先佛法的分裂啊，在佛教史上面有讲分裂。那么分裂的时候分成上座部跟大众部里面呢、啊，就是根本分裂，后来在十八部的分裂，那这个就是律藏的内容。那传到我们中国的时候呢，只有五部律、哦、没有全部传来，所以这个是律藏的内容。那全的是戒学，论藏是阿毗昙，那阿毗昙的意思是对治或对法、就是讨论的。那这三藏教的内容里面呢，经藏是佛所说，或者是五种人都可以说法、那阿含他的意思叫做无比法，无比法。那律藏呢是只有佛可以说，论藏是佛也说，菩萨也说，所以三藏教基本上呢都有佛说的内容在里面，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藏教的内容，就是全经律论。那不管是经也好，律也好，论也好呢，它所全的内容是什么呢？我们下面就要开始说。那对解是这个四阿含、毗尼跟阿毗昙，在这个科释里面哈都有解释，请各位自己去看。我们没有办法讲科释哈，那因为今天我们最主要要讲四谛跟十二因缘。下面哈翻过来到64页的地方，64页说：此教全生灭四谛，一全思义生灭十二因缘，一全是六度行。后面还有哈，再翻过来哈，一全十有二谛。这个藏教呢，它所显示的内容，全就是显示的内容，显示的内容里面所说的，在藏教无论经律论里面，他所说的内容呢，不外乎把它归纳起来所说的是四谛、十二因缘、六度跟二谛啊，这真谛跟属谛这个二谛的内容。那我们看这个地方的时候呢，要有一个了解，就是藏通别圆，这个四教其实都全四谛、十二因缘、六度、二谛或者是三谛。就是我们讲到后面的时候呢，大家会可以看到那个文字，所以他讲的内容其实名相上都一样。藏教讲四谛，通教也讲四谛，别教也讲四谛，原教也讲四谛，所以藏通别圆都说四谛，乃至于十二因缘六度。那为什么他讲的都一样，你要把它分成四个教法呢？浅深不同啊、哦，就藏教所讲的四谛跟通教所讲的四谛是不一样的，意义里不一样。所以佛曾经有说哈、哦，就是说佛法大海，就是这个佛法的这个教义教法好像大海一样。那么这个大海呢，刚进去的时候呢，好像很浅，你刚踏的时候好像在海边很浅，那个水是海水没错，可是呢。所领略的是很浅的，然后渐渐它主要目的是越来越深，越来越深。所以同样讲四谛，在藏教的四谛是最浅的，一直到原教的四谛是最深的。所以曾经有问过说，为什么到西方极乐世界还要说苦空无常无我，还要说苦？那西方极乐世界所说的苦是原教的四谛了，跟我们今天所说的藏教四谛不一样。好，那藏教的四谛有什么不一样啊？它上面有两个字很重要啊，叫做生灭四谛。那四谛的内容是苦集灭道， 那么讲这苦集灭道的内容，对他苦集灭道的这个现象呢，他有一个总说，就是生灭。生灭的意思就是它会变化，啊，有生有灭。那怎么样的生灭变化呢？你他在小字里面说了哈，也就对那个生灭这两个字他说哈，苦的话那就是生意念三相迁移，这个我们要看这个科注，科注哈，因为这很重要，因为他就要讲生灭的意思。为什么苦是生灭的苦呢？因为它苦里面有一个相，就是其实我们一般来说的话是说生住意念，但是他把那个住呢放在意里面。啊，就是三相迁移啊。那急的话呢？急是什么呢？贪嗔痴等分四心流动，急就是烦恼啊，烦恼因。我们上次所说的见思，其实都是在讲这个急这一字，这个字。那急呢，是就是烦恼，烦恼里面把它分成见思，或者是把它分成三毒啊，就是贪嗔痴，或者是等分。等分就是说贪嗔痴三个呢都平均分配，那这四个呢四心流动，它都也是会有生灭的。那灭的话呢，他先说道啊，道，道的话是对治易夺。就我们等一下会说道的内容跟意义，那这个就是修道，就是出世间的因果，四谛里面那个修道。那修道的话，就是要对治我们的贪嗔痴啊，或者是等分，要把它呢易夺，就是易就是把它换掉，用三学或者是用三慧来换取贪嗔痴。所以也把它换掉了，所以它还是有生灭的啊。那么灭的话就是灭有还无，灭有还无就是到这个涅槃了。涅槃其实就是把生死烦恼都灭掉了，那没有这一些烦恼，这个就是灭的境界。所以这个是灭有还无。那我们无论看它的迁移流动、涅槃或者是易夺，这个都是生灭的情况。就是看到它有升起，有消失，所以藏教我们等一下说的四谛十二因缘，它都有一个流动性哈，有一个变化性。那为什么讲叫做圣谛？四圣谛啊，为什么叫做四圣谛？这个不只是四谛，而叫四圣谛，因为这个讲的这个内容是圣人所修的，这个是一个无漏法啊，无漏法。那这个谛是真实不虚啊，真实不虚的真理啊，在界内来说呢，它这个说法呢是永远就是它有它真实性的啊，所以叫圣谛。然后一拳失意生灭十二因缘，这个我们先总说哈。那十二因缘里面，它加了四个字，就是失意生灭。生灭我们前面也讲过了，就是它会有生起来然后消失，生起来消失，它不会一直在那个地方。但是十二因缘里面，他说他的是思议啊，就是可思可议，我们可以讨论可以言念的，这个是对后面啊，对后面这个第二个通教。我们看通教所权的时候呢，大家如果去画表的话，就会看到呢，通教所权的是失意不生灭十二因缘啊，失意。我们看一下后面，大家看到一下通教第113页的地方哈，你在通教里面所权的是什么呢？权我们在这个藏教是权生灭四谛。啊，显示生灭四谛，但是在通教里面，它的四谛已经是无生的。那么它的十二因缘是什么？失意不生灭十二因缘，所以它比前面的更进步了。然后别教跟原教也都不一样。这个如果各位有用心的话呢，去把这个藏通别圆所全的这个内容啊，把它做一个表来做比较。啊，就看到它的不一样。那所谓的失意，在藏教里面讲的这个十二因缘，所谓的失意，就是第六意识哈，第六意识可以活动的范围。啊，我们还可以讨论到，而且可以圆念到的，这个是在界内里面呢，有它的这个可以互相能够讨论。 可以去做关照的。所以我们呢现在先再回来，因为今天只讲这两个，生灭四谛跟失意生灭十二因缘，那我们现在再回来先讲四圣谛。这个四圣谛的来源跟十二因缘的来源跟各位说，先说一下，就是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当时这个修行的因缘，他为什么会出家修行，在讲缘起，十二缘起的时候要讲环灭门，就是当时他为什么会出家修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缘，就是他观生死苦，就是他出世门嘛，出世门里面看到生老病死，所以他虽然是在富裕人家富贵的这个帝王家，但是他看到世间的苦难，世间苦难，所以呢他发出离心，所以这种出离叫做大出离啊，大出离。那出离心里面呢，他就是要解决这个生死问题，所以他经过了跟外道的修行禅定，经过了六年的苦行，然后呢到最后他舍弃苦行，到这个那个树下哈，就是接受牧羊女的这个供养以后，他在树下要这个打坐，要做他的内观的这个修行过程的时候，后来他在树下观照，到第二天早上夜睹明星的时候，他悟道。那么我们将来讲说，他那个晚上他在悟道之前，他悟道什么？他悟道什么？那根据经典里面跟他自己所说的，他就是那个晚上里面一直在做反复的观察缘起啊，十二缘起。所以我们今天要讲十二缘起法，就是内观十二因缘，这是他去悟道的内容。所以他悟道以后成佛，然后呢度五比丘。然后他度五比丘的时候所说的法是什么呢？所说的法就是说四圣谛。所以我们在这个教史上面对佛陀的这个成道跟说法里面，就把这两个教法，就是四谛跟十二因缘呢，这个叫做佛教的根本法轮，就是没有这个四谛十二因缘的话，就没有佛也没有法。那可见呢，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佛法教义的中心啊。因此呢，佛在这个阿含里面呢，处处会说到四谛十二因缘的修行方法，所以他在杂阿含经里面有说过哈。我们看一下讲义，说一四圣谛啊，不如须知啊，非沙门数。这是佛说的，所以如果对这四圣谛不如实知的话，就不确实的知道了解的话呢，那不是一个出家人。以四圣谛如实知的话是沙门数，可见的佛很重视这四圣谛的内容。那么我们今天 也就在这个法里面来看这四圣谛到底是什么，而来知道说我们呢是属于沙门数还是非沙门数啊。那我们现在先看一下这个苦集灭道啊，在这个讲义里面，就是科注里面，它都有解释啊，解释啊，我们只能把它做一个简单的说出来。所以什么叫做苦？什么叫做苦？那苦呢，就是经典里面呢，它会有说到是有三苦、八苦啊，或者是无量的苦。但是什么叫做苦？苦的意思呢，就是一种逼迫性，就是有压迫感啊，就很不自在，那个叫做苦。那这个苦呢，是一种果报，就是一个苦果。为什么会有苦呢？就是推求它的因，推求苦之因呢，就推出急。急的意思呢，就是着急、招感、招感苦。那什么东西招感苦呢？就是我们上次所说的见思惑。八十八识跟八十一品，乃至于在这个唯识里面讲的大烦恼、随烦恼这些啊，所以这个集呢，招引果，所以它是因。所以我们要在这个四圣谛里面的修持的话，就是知苦断集，这才能够出世间。所以这个苦跟集是世间的一重因果，就是一个现象。我所观察的是世间的一层，我们当前所受的是苦，那为什么会苦呢？因为我们制造的，这个是集。 那要修学佛法要怎么办呢？其实希望有个目标，那个目标是什么？灭就是涅槃呢，就是灭掉所有的烦恼，灭掉所有的这些有为法哈，就是这个是灭，没有再没有生死之累哈，所以这个是一个果，是即灭的意思。所以灭是一个道，是一个果，是涅槃。那如何得到涅槃呢？就是要修道。所以道地是一个因呢，是因。那道的话是能通的意思啊，就是能通向涅槃，能通向涅槃。那道有什么道呢？有正道，有助道，不出戒定慧三学，或者是三七道品啊。所以我们在这个涅跟道，这个是出世间的另外一层因果。所以在讲藏教的时候呢，就是很重视在知苦断集正灭修道的那个道要如何修。后面的六级佛全部在讲修道啊，修道以后才会向着这个涅槃。那我们先大概知道一下苦集涅道以后呢，我们现在要讲怎么样子三转四谛十二行这个法轮哈，这个是下面讲第二个讲义里面。这个佛对五比丘所说的三转四谛十二行哈，我们看一下三转，什么是三转呢？就是示转、劝转跟作证转。大家看一下哈，这是佛所做的这个转法轮的内容啊。那我们讲时常讲三转法轮。好，现在我们回来三转哈，三转四谛十二行，这三转很重要。什么叫示转？这就是第一个。这个是那个是啊，只是啊，只是佛呢就对五比丘说哈，此是苦，此是集，此是灭，此是道，只说这四个。所以如果是高根器的人哈，对他说啊，此是苦，此是集，此是灭，此是道，这一次就是现出来，那个事就是现出来跟你说就是这样啊，就是这个是就是苦的，这个就是烦恼，这个就是可以证到涅槃的，这个是就是去修的。这只是说出来啊，用指示了以后，那个高根器的马上他就可以见到。那如果没有办法在这一次里面得到修正的奥妙的时候，那就要再第二次再说一次。那怎么说呢？这个叫劝转啊，劝转就是此是苦，汝应知。此是集，汝应断；此是灭，汝应证；此是道，汝应修。那这里面呢，劝转就是有那个应该。那应该里面就是说，这个是苦的，要知道；集要去断，灭要去证，道要去修，有劝谏的意思了。这个就是二转，所以那个劝很重要，劝修啊，劝修。那如果到劝转还没有办法得到效果的时候呢？为什么众生的根器这么万劣啊？到劝的时候恨鬼听，那到最后佛他就会做正转。为什么没有得到效果？因为众生会说，你叫我做，你到底做到没有啊？佛呢就要作证，就是自己来作证，说此是苦，无以知啊，不复更知；此是集，无以断，不复更断；此是灭，无以证，不复更证；此是道，无以修，不复更修。就该说的、该知道的、该断的、该修的，全部他都做到了。那个已知就是全部都做到了。所以第一个是见道，就让你看到高根基人。第一个你就试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这个四圣地的内容。那第二个劝转的话呢，这个就是修道，劝修，修道。然后做正转的时候，那个是什么？那就是正道位啊。所以我们在后面的这个六级里面，六级佛里面呢，也是会有见道、修道跟正道。就是光这个道，我们这个对于这个道里面，它就有几个层次。那这个层次里面，就要让我们了解我们修行的过程呢。次第不能混淆，要先见道才能够修道，才能够证道，是不是？他这里面就是这样说明。那我们现在大概 都会走逆方向修行。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会先修？还没有见我们就先修，很盲目的赶快修，所以很可能就修错。其实在藏教里面就已经告诉我们，有见到位、修到位才有办法证到位。那要见到之前呢，见到我们讲见惑断八十八识，见惑就得见到位，就是在这个 见到的地方。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见到？就是在这个八十八识的见惑上面使我们呢覆盖。那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把这一个八十八识呢先把它去除掉。所以它这个是苦集灭道里面的它的内容。但是我们是不是一来就能够断八十八识呢？在六集里面它不是的，它又告诉我们前面见到位，见到位前面呢它会有两个位置，叫做资粮位跟加行位。要资粮具足然后再做加行，就很容易能够见到。后面我们讲出果见到位，出果见到位，见到其实是十六心就见到。什么叫十六心见到？就十六刹那就证出果了。十六心啊，到修道要证阿罗汉果的时候呢，证阿罗汉果三十四心就证到了。所以它都是很快的，可是前面准备的工作它蛮深跟蛮复杂的。准备工作，你看他在前面有资粮位，有加行位，接资粮位准备好资粮，然后真的要到断证的时候呢，最后还要加一把力，然后就十六心见到。所以这个我们后面会讲。那我看到这个的时候呢，我觉得对照我们的修行净土法门，其实也可以用在什么地方。其实我们临终见佛也是很快的，也很快的，是刹那之间呢就见佛往生了。而往生以后还是要修道的，不是就没事做了，然后呢再证果。但是要在临终见佛或者是得一心不乱之前，其实也需要什么资粮位跟加行位。那资粮位跟加行位的准备充足，这个加行有点像这个那个临终助念，让他软顶忍是第一嘛，让你那个资粮准备的都已经很充分了，把它聚集起来发生力量。所以呢一般平常的时候呢，就是念念之间在聚集资粮，因而加行，因而能够见佛往生修道正果。那所以其实藏通别院它是可以互通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在佛成道以后呢，他对五比丘所说的法三转里面，四转、劝转跟坐正转，那五比丘是根气很高的，他听到这四谛法门、三转四谛法门的时候，就证出果啊、就证出果，然后在之后渐渐的修行，在努力的加工以后呢，就证四果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讲佛法身哈，佛法的来源里面呢，要说最初的度五比丘所说的内容，这个就是四圣地。在这个四圣地里面哈，要修的时候，在就修这四圣地的时候，这四圣地各有四个形象，就是苦也有四个形象，苦的内容，集也有四个形象，所以总共十六形象，总共有十六个内容，十六个内容。那对这四个每一个的四个形象呢，一一去修持以后呢，才能够转得眼智明觉。这个是小乘教法里面，它就是层层的深入，层层深入。所以不是我们现在在讲一些解释名相而已啊，其实它是一个实践的内容跟功夫啊，所以它很微细、啊。所以我有说啊，这四圣地其实呢是甚深。很深的，不是我嘴巴讲苦集灭道如此而已啊，是很深的。怎么样深呢？在经典里面有一个比喻啊，他说这四圣地啊，就好像拔一根头发，那把这根头发呢分作一百根，啊，把一百分之一，然后拿一支箭啊，要去射那其中的一根，那个四圣地的深奥性还到这个地方，所以要了解它呢，其实呢是。不是那么肤浅的、哦、我们所说的哦，这就是苦嘛，就去断掉它了、哦、其实它有它的内容跟次第啊、哦，次第。 但是我们以这种说法里面来了解四谛的话呢，四谛的话只能跟各位说我们自己去体验啊，四圣谛其实只在说一个字，说四谛其实只在说这个苦谛，如果没有苦谛的话就没有四谛的出现，没有苦谛，所以苦啊，知苦嘛，苦是一个果，然后集的话就是苦因，然后灭的话就是苦的灭，然后道的话就是断苦，修道把这个苦，如何把这个苦断掉的方法，其实它都围绕着这个中心思想。所以在经典里面说四圣谛的目的，知苦这个字，知苦断集正念修道，但是这个苦是希望我们什么样，知，知之一字啊，不容易啊，知呢，知苦，四圣谛叫知苦有什么作用，知苦能见道，这不是要叫我们去受苦啊。说假如我们真正知道苦谛的内容的话呢，那它会让我们产生很强烈的一个信念要出离。我们今天不想出离的原因是我们对这个苦谛呢不是很了解，所以有这种苦谛的认知以后会产生一个强烈的那个信念要出离，那要出离的话必须要精进修道。所以我们后面会讲到五根哈，就是信静念定慧，为什么会产生慧啊，前面是定，那为什么会精进，其实就是有一个信念，这个信念什么样的信念呢，世间呢是一切皆苦，我们讲苦谛里面我们没有分析它的内容，说三苦哈，就是苦苦坏苦行苦，其实一切皆苦，那为什么是苦呢，无常故苦，一切法无常，所以它是苦的，没有办法永远保有，其实苦本身已经是苦的，更何况好的乐的还是会坏掉，更何况刹那刹那之间的一切都在变化，那个是行苦，所以因为知道苦苦坏苦行苦而有强大的出离心或者是菩提心，这种的信念使我们走上修道的这个路哈，所以这个对苦的认知，这是一个修行的动力。所以经典里面时常告诉我们说，以苦为师嘛，不是叫我们去沉溺在这个苦里面，而是苦可以教我们什么，可以让我们在做这中间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觉悟、跟反省、跟关照。所以后面这个是讲这个十二缘起里面，其实还是在讲这个苦，老死苦。世间最大的苦就是老死，所以十二因缘跟四谛其实都是在讲这个苦。那我们世间所面对的时候呢，就是因为苦而能够出离的，这个就是修道人。修道人因为苦而在造业的话，那这个就是世间的凡夫，也是同样一个境界，但是呢，凡夫跟修道人不一样的地方。我们讲一个比较浅的比喻来说的话，就好像说我们如果在学校读书的时候碰到很不如理的老师啊，就是时常虐待学生的这种老师，就被无理的这个痛责，这样子的经验呢大家都有，就是碰到不好的老师。那但是被到碰到这种的老师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两种念头，一个的话就会说啊，我后摆大汉的时阵吼，我要做老师，做老师了，我要去怕恁迄个吼，恁生的迄个囡仔，让他怎么样以牙还牙啊。另外一种就是说，因为这种所受的这种苦里面呢，那我将来我就要做一个好老师，不要让学生呢再受这种苦，因为我曾经经历过这种的苦。所以同样的，对于那种苦的那种体认而产生的行为是不一样的。而我们这个在这个修道人来说的时候，很多同修道友为什么会学佛，甚至为什么会往生西方，其实都要感谢这个苦，这个老师，没有这个老师我们不会修理心啊。那所以我们讲说这是一种信念哈，对苦这个字呢，在我们修行的人里面呢，对他的一个面向态度。所以地藏经里面第一忉利天空神通品里面呢，一出现的时候呢，就十方诸佛菩萨要赞叹释迦牟尼佛在这个五浊恶世教化刚强难化的众生呢，让这些众生做什么呢，知苦乐法， 所以释迦牟尼佛教化这个众生，众生看他呢受到很多苦，那怎么样教化呢？
知，
知什么是苦，知什么是乐。所以四圣谛里面所说的是这个，那各位都有很多的自己的经验，那我们在这苦地上面我们就不要说很多哈，那我们就把这个四圣谛哈，其实它内容很丰富，我们自己去看那个小乘法的概论里面呢，他会说很多，而他们真正的是如实的去修行，因为后面我们还要再讲到这个在明智集佛里面要观四念处啊，四念处里面他会讲到这个四圣谛的内容，所以我们就把它在这个地方就这样说过去。那我们下面要说的是失意生灭十二因缘。如果不这样讲过去，我们的这个教观纲中哈，这个是进度会差太远。那失意，其实那个四圣谛哈，要做论文的解说的话，那就是厚厚的一本哈。那下面讲失意生灭十二因缘里面，先说哈，它这个是一个失意，就是失意法，在藏教里面，这十二因缘是失意的，是可思可议的。虽然是可思可议，但是也是甚深呢。所以要来了解它呢，也是要相当的这个智慧哈，才能够了解。那它是属于生灭的十二因缘，就是一个环扣连着一个环扣，前生后灭哈，前灭后生哈，那一个一个接续下去的。那这个是十二因缘，十二因缘呢又称叫做十二缘起，也叫做缘起哈，十二缘起。那我们刚才说，就是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六年苦行之后，在树下内观十二缘起的时候呢，就是他在观一切法生起来，一切法的生起来的原因，就如实观察这个法生起来的原因里面，所以他呢在这个深度的思维当中，他发现一切法的生起来不会自己生起来的，必有因有缘，因缘和合才会生出一个现象出来，这就是叫做缘起法啊，因缘和合才产生这果。好，现在我们看到这三支哈，因缘果产生出一个法出来，但是因缘果它又不是怎么样固定的，它就是生灭变化的，所以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又会产生互相的这个影响，所以因会变成缘，缘也会变成果，果又会变成因，所以是一个很强大的一个连结网。所以什么叫做缘起其实就是叫做关系。那这种关系呢，就佛经里面就像讲叫网一样，这种关系呢不是我们现在所粗俗的很了解的，所以就是说这个关系好关系不好，那它的这个彼此之间产生的这种影响是很深远而且很微细的。除了我们刚刚说彼此它这个因会变缘，缘会变果，那再加上时间上的对它的产生的一种力量，所以这个因缘果要配合的三世时间，那再配合着情绪环境教育各方面所呈现出来的一个法，所以这个法的呈现不会是单一因缘，那这个就是讲缘起法了。所以缘起法其实在讲一个因缘果的一个缘升起法则，那这种升起法则在佛法里面是缘起法，是解释一切法为什么会升起来。所以我们现在很多口头禅哈，就会说为什么，或者说为什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那佛经里面就是说有因有缘啊，那只是要探讨这种的因缘哈，是很复杂的，不是很单一或者是很片面的。所以我们时常会讲说就是因为这样所以那样，这个很危险。其实要真正见到缘起的各种关系，要见到刚才讲见到位，因为没有被见识烦恼所覆盖所影响，那才能真正看到这个因缘的变化原则。那也就是佛为什么在树下里面会 悟道里面，他这个悟道这个缘起法的内在的那种过程，其实是很深的，很深。啊，我们现在举一个例来说哈，就是这种因缘缘起法，你们讲是一种因果的呈现哈。那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成分叫做缘，所以其实我们讲有因有果哈，善因得善果，但是要了解，有时候善因不见得会得善果，像好心不一定会得好报，那不能笼统这样说，因为中间有一个什么缘的这个插入，插入在那个地方产生影响，所以这个佛法里面，他看到这种因跟果之间的这个缘的这种关系里面，所以他讲缘起法，他没有讲因起法，也没有讲果法，他讲到缘，他是重视这个。因为是生灭嘛，就是它会一直在变，所以有的时候好会变坏，坏有时候会变好，这个是一个变化的一个现象，但它后面会有一个原则，原则在这个地方，为什么好会变坏，为什么坏会变好，那这个解释哈，现在在这个地方解释佛用这种缘起法的一个真理哈，就是这种真理现象解释世间所有一切现象，你说它很厉害啊，世间所有一切现象全部是用缘起可以解释，所以为什么中论到后来呢是一个就是很深的一个教义哈，在这个天台里面啊，因缘所说法哈，我说即是空，一名为假名，一名中道义，就是在这个缘起里面他所悟到的真理。那我们现象界里面佛把这个指导原则一用下去哈，就真理放在那地方，它到处都可以用，到处可以用。那这个功，我们现在小智哈，现在大家为什么会坐在这个地方？为什么坐在这个地方？不会没有理由的，没有理由的哈。你看我突然想要，就是说突然出现哈，呱就给同他端在家里，这中间就有很深的一个论果。那他们讲这个哲学，到后来就甚至你手一伸出去啊，你也不会突然手为什么会想要这样伸，这中间都有它的什么缘起。教义在这当中，所以佛的这个缘起法的这种原则哈，他这个说明他给他一个最高的一个荣誉哈，叫做说正理之王，正理之王，讲所有的道理最正里面的最高的一个就是讲缘起法，没有人可以打破这种因缘法的这种因果因，那一直佛讲到。这个法一直到今天，到今天里面，我们要讲哈，我们要讲所有的生物界里面哈，讲就是说太阳会行光合作用，会讲昆虫会有保护色啊，会讲地震为什么会有地震带，然后地震的那个产生，这些全部跑在这个里面，没有处理，甚至医学界里面，你为什么会有糖尿病，为什么会有高血压，这个。要在这个地方也可以说明啊，这个跟佛法里面讲，但他不是讲一个现象，他讲跟讲关系，跟讲改变，要怎么样去改变啊？他这个是他的这个教育教法里面的重点在什么地方啊？所以讲这缘起法，就是佛告诉我们要正见观缘起，正见观缘起。虽然一切法的升起哈，就是现象界的无从无尽啊，那彼此之间有。互相影响的关系，这个是把我们的视野扩大，所以佛会告诉我们说，没有一样东西跟我们没关系的，因为它涵盖到三世，也因为这样，所以讲缘起法里面，佛告诉我们要报众生恩，一切众生呢跟我们都有因缘的关系，所以讲到华严里面，他要讲重重无尽的缘起啊，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视野要在。扩展出去，那讲那么多里面，在藏教里面，他要回归回来讲什么？讲生命的缘起，所以就是便有十二因缘，就是生命是怎么来的？生命怎么来的呢？在其他的宗教里面，后面我们在这个明智即佛里面，他就破外道的这个说法里面，他这个一切法呢，皆由因缘所生的。那在这里面呢，就是说我们的生命的流转轮回呢，也是借由这十二因缘的流程所产生的，所以产生十二因缘，十二因缘所说的其实就是讲什么，说你业感缘起的这个道理哈。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十二因缘的这个内容，看一下讲义哈。十二因缘讲三世两重因果， 那我们大概跟各位用这个最简单的方法解释啊，解释过去什么叫十二因缘啊，彼此之间的关系在什么地方啊？那不要小看这十二因缘啊，这个是佛成道内观的内容。我们今天要跟佛法相应，里面也要观这个十二缘起。只是一般众生呢，就是属于流转门。那我们今天修道，同样这个内容，我们把它还灭哈，还灭。那第一个就是无明哈，无明。那什么叫无明？无明哈，这两个字大家都看得懂啊，没有生字。无明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没有明，化为清楚，就是没有明。那在这个唯识里面哈，或者是在天台里面，对这个无明讲很多。可是我们在这个十二因缘里面，就把它当作什么？是一个迷惑、愚痴的一个现象，或者是说啊，这个是一个不理、如理作意、不明因果、不明因果。那这个就是一个无明的现象。无明跟行啊，这是讲过去啊，过去。那过去里面呢、啊，因为无明而产生行，无明原行啊，无明产生行。那行是什么呢？行就是一种造作。可是这还是在过去啊，就是这里面没有写过去啊，过去之因啊，过去之因。下面因下面你们写过去啊，过去因。过去因啊，过去因为无明缘行，然后才产生这一世的是名色六入触受，这是现在之果。那过去的这个行呢、啊，其实就是我们讲就是一种串习习气，也就是我们这是累世来一种经验的累积哈、啊，这个叫做行。啊，这个行很深，为什么很深呢？在十二缘起里面，无明相马上就缘行，性下面马上就缘事，所以它这事是介于无明与事之间，事就是去投胎了嘛。那我们在五蕴里面，是不是有一个行蕴？哈、啊，色受想行识、啊，它是介于想跟事之间呐、啊，想事之间，所以这个行啊，其实就是一个行为。一个动作，一个动作，但是这个行为跟动作会产生一种力量，所以这是过去之业，尤其是业。所以这个讲业感缘起里面讲现在业跟过去业，过去已经造作出来那个业就是行，就是有那个味道。我们现在其实也有一点行，我们昨天讲了体质，其实我们也有讲行。什么叫行呢？这是一种习气，就好像有的人讲话就是那个味道，那讲话那个口气。就是很硬的那个，这个就是行。你找不到，但是这就是有那个力量跟味道在那个地方，这个就是行。那这是累积来的，是就是无明缘行，行下面产生有已经有业了，已经有业了，所以呢就会去投胎。那个这个投胎那个是就是第八世，是是了别的意思啊。但是他在这个地方特指的是就是有一个了别意识呢去投胎。那怎么会去投胎呢？根据过去的无明以行，根据过去就是下面十二支里面有那个爱其有的那个有的内容，然后就会去找到父母，然后呢就会在这个选择父母当中呢就会进入入胎了。好、哦，所以那个是一念，所以我们在讲这个世的时候，其实是第八世啊。第八世的时候，它是先来的，在这个地方我们会看到它先来啊、哦。六世八世里面它是先来的，第八世进入了以后，入胎了以后呢，在胎里面它就是渐渐那个，因为它是一个生灭嘛，所以它就会渐渐一直变化，一直变化，然后会产生什么？产生名色。产生名色的话，在这个科注里面，它会讲说多少天呢是会是名色位，多少天是六入位啊？就是胎儿在这个母胎里面的生长过程。那名色的时候，其实呢，就是说它还没有鼻舌身，鼻舌身哈、啊，所以它眼鼻舌身啊，所以它呢，其实它只是有一个心有身啊，不是没有身的有身。这个身就是一个什么色，啊，那心就是一个名，就是在母胎里面那个眼鼻耳舌还没出现，这四根还没出现，那个时候呢，它只是一个名色身而已，名色的位置。肉团，但是它里面已经有事了，就是有。所以有人会说，哎，这个因为在前面呢、啊，超过35天一个月之内的这个过程，有的人说这样子堕胎算不算杀生？ 那根据十二因缘里面，只要事进来了就杀生了，哦，因为在这个名色位，虽然还没具足六根，拿到名色是身心这个状况，然后渐渐呢就产生六入，六入就是六处，就是什么六根渐渐生长，这还在母胎里面啊。六根的生长里面呢，啊，除了前面的心跟身之外呢，这个眼耳鼻舌哈，啊，会开始长出来，哪一个先长？这个四个根哪一个先长？鼻子先出来哈，就是我们现在会看那个超音波的话，会看到这个小孩子会生出来，那六根里面这个鼻子会先出来，啊，鼻子会先出来，那鼻子先出来，所以我们现在讲叫做鼻祖，鼻祖啊，哈，为什么讲叫做鼻祖？就是因为这个四根当中呢，这个诶先出来哈，然后呢六根具足以后，时间到了，它就会出胎。出胎以后，六根就会接触外层的六层的境界，所以就会有触啊触。那有触的时候，这个我们就是要修行的时候，就是要反观了。这个是触受，它把它分成两支哦，这个是很刹那之间的那种分别。我们基本上就会触就会有受，其实它你如果在定功把它这个用慢镜头哈，来看它发展过程，是先触才有受。啊，触了以后呢，才会有领纳前进哈，叫做受。那受里面就有苦乐忧喜舍，苦乐忧喜舍。虽然有苦乐忧喜舍，但是还没有爱，就是还没有贪。虽然有苦有乐哦，它有苦乐受哦，有苦啊，这个好苦哦，但是它没有什么，没有正恶。哈，或者是好乐，他还没有贪爱的那个心，到下面那个爱呢，就有可爱，可爱的那个心。但是虽然有可爱，还没有取哦，所以这个是很刹那之间呢，就发展下来的一个心理过程啊，身心的过程。所以是名色六入触受，这个呢，这个是一个当前之果，现在之果。那现在之果受到苦乐忧喜舍以后呢，下面就会爱跟取，爱跟取，爱跟取以后就会有。所以其实爱取有这三个，就是现在所造的因呐，啊，还没有到业哈，啊，有已经有业了，所以现在之因呢，啊，有了以后就会有身，就是有将来就是受身的这个五重之身呐，啊，就会有一个色身去投胎。那也可能是胎卵湿化，不一定。那有生就一定会有老死，就是那个身体会坏掉，会命中。那老死以后呢，就会再回到无明再行。所以这个无明行呢，又带着前面的这些爱取有的东西，就是再往下的是名色六入，又在那再下一次的名色六入，可能就是另外一个色身。要根据呢我们爱取有的内容，所以我个人看到这十二因缘里面呢，就是这种祸业苦的轮回呢，每一次的轮回呢，就带一次垃圾袋，哦，就是造很多的业啊，就是我们现在很喜欢清垃圾，可是我们每一次生命的轮回，只要没有断这个轮回的话呢，因为在爱取有当中带很多的烦恼跟业障，所以在下一次那个无明跟行呢，这个力量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所以这个是三世两重因果。两重因果，那三世两重因果里面呢，它有产所说的就是祸业苦哈，祸业苦的无明，这是祸，因为无明而产生造业，就是行，然后无明原行以后，就要下面会有五个苦，是现在的苦果，然后呢祸，因为受苦以后了，我们刚才讲有苦了以后，很可能会出离，但是有苦了以后，很可能就在迷惑，在造业，又在受苦。那在这讲这三十二因缘里面，要顺着这个生死流的话，就是流转门。那讲十二因缘，其实是希望我们还灭，在还灭当中呢，在果上面我们没有办法做主，所以其实在过去生也没有办法做主，所以能够做的其实就是现在之因，那是在什么地方？爱取有这个地方能够着力哈。那所以这个是我们讲十二因缘里面呢，其实就是道有哈。也已经很难了，所以是在爱上面就能够断的话，那个是高手，哦，那到爱到取的地方呢，要让它没有哈，哦，没有那个业呢，是很难的啊，哦。基本上呢，就是因为直取嘛，直取以后呢，既然就会有业，那有业以后呢，就会产生业力， 所以地藏经里面刚才讲哈，知苦乐法，地藏经里面讲四谛，也讲十二因缘。地藏经里面会说哈，业力甚大，能敌须弥，能伸巨海，能障甚道。那这个业力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这个过去之行，现在之有啊，那个两个业嘛，有没有啊？过去之行，现在之有。那过去之行是由惑而来，现在之有是由爱起而来。它所产生的就是自苦乐法的那个苦，就是这样子产生苦啊。所以在这个十二因缘里面，它要我们能够在爱取上面呢，给总结，需要总结。啊，这是一期生命，佛所关照一期生命。更深入里面，他会说哈，不止一期分段生死里面会有十二因缘，他会讲一念之间就有十二因缘啊。你不要把它看得那么粗糙。所以我们任何的一个生与意的造作念头起来的时候，就会有什么无名行识名色六路触受爱起有生老死。然后下面再加无名，又在行，然后一直在老死，所以念头的生生灭灭当中呢，都具足的十二因缘会在这个地方。那要让它扭转回去哈，扭转回去里面呢，就是要把这个缘起的生命方向呢，要把它生命方向转回去，转回去。那转回去呢，就是让它原来会产生的果呢，你在这个因上把它断下来。所以在这个阿含里面讲哈，要了生死的话，这个十二因缘要断的话，就是在爱起有当中。那爱起有当中呢，要能够见，要见啊，就是讲知苦啊，在四圣地里面讲知苦，在缘起法里面要见缘起，见缘起。中阿含里面说哈，若见缘起，便见法；若见法，便见缘起。所以我们现在如果不见缘起，就不见法，不见法哈。那不见法的话就不见佛，所以这个是道干经哈，道干经里面说哈，见十二因缘即见法，即是见佛，即是见佛。那么经里面也说十二缘起甚深甚深，难解难了，难可通达，一样哈，也不是我们今天在讲这个，但是因为知道这个粗浅的意识里面，让我们自己去关照，或者是要让我们在修行打坐念佛诵经当中，如果能够见到这个缘起的甚深因缘哈，甚深因缘，那这个东西为什么会起来，为什么会灭下去，这中间后面有一个推动的力量，然后如何去把它扭转。扭转了，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修道上呢能够用心的这个地方啊。所以这个四圣地里面讲知苦，那十二因缘里面讲断集，断集里面他讲到什么？讲到现在所受的，现在所造的就是爱跟取，尤其这个取，那取什么呢？取一切的这个境界，那一切境界起来的话，一些境界起来就是缘起法的升起，所以缘起不会孤立的哈，就是要法不孤起哈，障境方生，没有任何一个法会无缘无故的起来，一定有境界。那一境界是什么？因为我们取了它就起来了，这是我们众生的一个现象。那在这个取上面呢，会有一些反省跟关照。所以其实呢，这个佛法里面讲了半天，会跟我们说哈，我们要放下哈，不要执取，那这个是功夫啊，这个是心地功夫。所以这个密宗有一个上师哈，他有讲一首偈子，本来写忘记了哈，他讲说哈，孟子教人求放心啊，孟子里面教人家说哈，就是要放心啊，把那个心呢、啊，要能够不要执着哈，就是。求放心，无尽解放不虚行啊！就是我现在呢，这个上师说啊，我对这个心呢、啊，已经不会迷惑了，因为已经放了，不会再执取了，不会对境界所迷惑了。他后面的两句很有意思啊，就是前面是讲说圣人或者他自己的境界，那下面就是讲这个众生的境界。众生境界，他说可怜罪世亡佛苦，昨夜寻机骂道经。他说最可怜的是啊，邻家的那有一个婆婆，然后叫做姓王，所以叫做王婆。那王婆好苦，为什么好苦呢？昨夜寻鸡哈，一家鸡没去啊， 一下鸡没去了，啊鸡没去了呢，他就开始找鸡，这是找鸡啊。那那只鸡呢，一直整个晚上他说找不到，那不但找不到鸡呢，他就开始怀疑，怀疑哈，不知道是哪一家的人跟他偷走了，不是张家偷，就是李家偷，不知道就是哪个朋友偷偷跟他抓鸡了。所以呢，他就一边找一边找哈，然后就一边骂，所以呢，就是一直整个晚上啊都在找鸡，一直都在哎骂骂到鸡啊。那这个鸡啊，这一只鸡啊，不是真正的那一只鸡啊，我们也这个取的东西的内容，所以可怜。最是王婆苦啊，可怜最是我们也很苦啊，一直也都在直取直取这个内容，就是你求不到的那个东西，所以一直放不下，一直放不下，然后呢就造了很多的很多的业，所以呢他就是讲鸡鸡鸡鸡鸡鸡啊，你来气起来啊哈，鸡鸡鸡，催催催，寻寻寻哈、啊，骂骂骂，苦苦苦，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人生因缘就是寻机哈、哦、受苦啊、哦，不是寻生救苦哈、哦，是寻机受苦啊。啊，每一个人这一只鸡的内容不一样，只要是取的取的放不下的那个东西，就是在十二因缘里面的这个流转门，流转门。那如果是把它呢无尽解放不虚行，把它放下的时候，这个就是还念了。四谛十二因缘，这是一个根本法轮哈，这是我们在这个教义上面，如果不懂四谛，不了解十二因缘，后面要讲到通别缘，或者是在讲修行里面，其实我们没有知苦，没有出离心哈，那都是在文字上的解释而已，没有做心底上的功夫啊，对这个苦。对这个苦，四谛讲这个苦，对这个苦讲到这个知，我们知不知道苦呢？没有受苦，讲这个苦都没有用，没有感同身受哈，没有想到这个经验跟内容哈，就是讲到这个啊，好苦，这个是个人的感受，所以要有一种对苦的感受的出离心啊，跟各位讲一下那个八指头陀静安大师哈，一下寂禅大师。所以我们同样对一个缘起法的了解啊，缘起法是辟支佛所悟的，就是说即使佛不出世的时候呢，对这个缘起法如果能够逆观十二因缘，他一样可以证道。我就佛他出世并没有老师啊，他就自己逆观十二因缘他证道，所以这个是辟支佛。那我们再后来讲说为什么他能够证道，就是其他的辟支佛可以像佛一样啊，他也可以，他就是看到这个花落他就可以悟道。那我们现在看到花落哈，叶黄不会悟道，也不会有出离心，因为我们对苦没有感受。所以在这个祖师传记里面，我就看到这个八指头陀。八指头陀他出家的因缘，其实他就是看到什么？看到那个桃花落。他在放牛的时候，他看到那个桃花落，本来看得很漂亮的这个一株桃花，就是全株都是，然后突然暴风雨下来的时候，那个所有的花都掉在地上。他看到这个桃花落，他就放声大哭，然后他就出家去了。可是他为什么会有那种感受？他看到花落的那种景象的这种苦受的感觉，因为他的这一生里面，他从小的一个生命经历是非常苦的哦，所以他在七岁的时候，他母亲就死掉了。11岁的时候，他去学校读书，那读那个《论语》都还没有读到一半的时候，他爸爸就死掉了。所以7岁丧母，11岁丧父。然后呢，家里非常贫穷，所以他根本不能读书，不能读书，里面就去放牛，就是替人家放牛。那生活非常苦，一晚饭都没有办法吃。所以在这种很困苦、生活困苦当中呢，他在牧牛的当中看到这个桃花一落的时候，就不一样了，不一样了。所以他就出家去了。而出家以后呢，他是真的是一代的高僧哈，就是在中国近代史里面，他不认识，就是你看《论语》没读多久，可是他后来写诗啊，八指头陀的那个诗是很出名的，就是他有修道的他的境界过程。而且呢，事实上他的诗集在日本人把他的诗集八指头陀诗集入藏，就对他的那个什么肯定啊，入到那个续藏八指头陀的这个诗集啊。太虚大师哈，对这个八指头陀呢，就很有意思，很有那个味道， 的赞美啊，太虚大师，他这个静安大师他往生以后，他讲说八字头陀他的缘起啊，他这一生里面，你看他是苦啊，其实他跟花都很有关系。我们讲缘起，苦不见得是你不庄严的，他说他跟花都有关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家本来是都是生男女孩子，都没有男孩子，所以他的母亲呢一直希望祷观音哈，求子。啊，有一天呢，他妈妈就梦到兰花，梦到兰花以后就怀孕了。所以呢，他这个是梦到兰花，他就知道这个小孩子会是男的，兰跟男呐啊。所以他这个太极大师说静安大师梦兰而生呐、啊，因为兰花而生的、啊，睹桃而悟啊，看到桃花才开悟啊。后来静安大师呢，他在52岁的时候去天童。我们很有名的那个天童寺哈，就是禅宗的天童寺当方丈，一直到他62岁往生，10年当中他都是天童寺的方丈。他在那个地方呢，遍种梅花，在那个寺庙种了很多很多的梅花，然后他自己又替自己做在那个地方建造了一个冷香塔。他说将来呢，我是骨头要埋骨万树花。哦，这骨头要葬在这个地方呢，又有这么多这么多的梅花呢，在这个地方陪伴，所以他说以淡梅而终啊。这太虚大师写他的说梦兰而生，睹桃而悟啊，淡梅而终，淡梅而终。所以以花为因缘，以花为觉悟，以花为寄托，以花为庄严。太虚大师警告我们开悟的人哦。开悟的人讲开悟的人，就是用这个花字来赞美这个八字头陀啊，就是他讲。那你看他所悟到的因缘是什么？是苦啊，因苦而出离。可是他活得很庄严哈，他在这一生里面为教戒呢，也投下很大的心力啊，甚至说后来他是殉教的啊，他的往生呢是因为教妙禅心学开会之后呢。他就一气之下呢，他就往生了。所以这个呢，是我们讲说，哎，在这个因缘当中呢，有的时候不要想说这个苦字不好，这苦字不好，所以这个苦字是一个很好、很美的因缘。以这个静安大师来说，静安大师来说，所以讲四谛法，讲12因缘法，都在讲生灭，就是我们要让什么生，什么灭，这个是表示它会变化。那我们要让苦集生灭，还是要进入到正念修道的那个出世间的层次。然后呢，在12因缘当中呢，我们要流转门的生灭，还是还灭门的生灭？而这些的生灭不在三世，都要讲在刹那，刹那就在创造因缘。所以这个是佛法的这种很珍贵的地方。什么地方就不是说啊扣啊扣洗啊，你有扣扣洗头啊，不是，就是他有他的扭转的能力哈，跟他扭转的方向，就是在怎么样子，在刹那变化当中能够掌握因缘，或者是创造因缘，因为它会变化，所以呢，我们呢，如果现在有好的因缘，你要掌握，因为它会变化，它会过去啊。那如果有不好的因缘，我们要去把它创造成一个好的因缘。这个讲12因缘没有那么浅哦，12因缘讲那个行，讲过去生的这个习气的这个缘起啊，习气缘起，不用讲到过去，就是讲现在。现在讲我们讲这个缘，我跟你为什么很好因缘，或者是我跟你为什么不好的因缘，它都是后面都有一个什么轨则哈，一个原理在那个地方推动，而且是很复杂的，很可能呢是二十年前呢，曾经呢我送了你一样东西，或曾经赞叹了你一句话，然后呢这经过20年当中呢，这个因缘呢虽然已经暂时不止现前，现在突然又见面的时候呢，其实在这个阿赖耶识里面，这个善的因缘它会再增长，所以现在一见面就没有理由的什么
喜欢，
嘿，有缘呐、啊，人家嘛讲有缘，有缘无一款吼无道理的有缘呢，在缘起法里面讲，没有这个没有道理的有缘，跟没有道理的没缘， 那我们实际上是就很自然就说那个是没缘的，我再无缘了，所以刷刷起啊呢。这个有缘跟没缘就是在行里面所什么所累积下来的一种经验痕迹啊。但是讲缘起法里面是要让我们如何能够知道说每一个法它的升起有它的一个轨道，而我们如何能够掌握它。那怎么样去掌握它？佛法里面很现实啊，他会告诉我们刹那之间都要掌握那种因缘。刹那就是一直在因缘变化，所有的法都一直在变化，刚才的你跟现在你已经不一样了啊。所以我们那种刹那之间呢、啊、的那种因缘呢、啊，要怎么样子掌握，要怎么样创造因缘，我们又做一个结束，要秀一下英文哈。这个字是什么意思？这个字是什么意思？ present 这个是什么意思？现在礼物，这个字的意思是礼物，对不对？
Yeah.
对啊，所以在英文里面，现在就是给你自己跟给众生最好的礼物，就是现在，它就是掌握刹那之间的因缘。所以现在当中给我们自己，今天给我们自己什么礼物，给众生什么样的礼物，那不是我昨天跟我明天，就是他是想说什么，把握当下，把握当下给什么，给礼物、哦、给礼物。所以这个是也是一个在十二因缘里面哈，或者是在这个教法当中，他能够给我们说我们要给什么礼物。小圣里面讲法的正理，以法为正理啊，那让我们能够有世间的因缘而出道出世间的因缘。那这个都是现在在磨我们的这个凡夫习气哈，就是藏教里面是其实是凡夫病，就是因为我们的习气无明内在东西很多，所以从讲四谛十二因缘里面渐渐把我们带出去，一直带出去。这个他很有善巧的方法带出去，但是他没有办法一来就讲别啊、不生灭或者是不思议的法，先讲生灭，让我们认清因果跟缘起的关系，然后再带出去。甚至在修六度行的时候，他说是修是六度行，他没有说理由，他讲是怎么样去修，就是点点滴滴的累积资量，所以他后面讲说全是六度行。可是哎，先在这个地方当下的时候，先知道藏教讲的四谛十二因缘是讲思义生灭法，也许两三个月以后我们就要对照你现在所说的四谛跟十二因缘的内容就不一样了，就小学讲的地理跟初中讲的地理跟高中讲的地理深度不一样了。所以先讲说藏教的四谛十二因缘我们能够掌握，那我们下一次再讲四六度跟十有二谛的内容。那麻烦各位开始背藏教的经文，我们每一次来都提早十分钟，提早十分钟，那所以请你开始背大法四教说，从法上无二哈，一直到一前十有二谛，您跨界原文本的话啦，就是化法四教一直到一前十有二谛这样子的这样子的内容，这样子的内容。那我们下次再讲四六度，但是讲这个以后，希望我们会有一点用，再说说第一个对四正谛的认知，对法的认知，第二对缘起法，缘起法我们要去做一些关照，因为佛明明跟我说，我们说这缘起法里面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因缘网，复杂的因缘网，所以我们现在极怕的就是说我们会怎么样以偏概全，或前面讲的非因即因非果即果，这个就是不认识这个缘起法的那种真理。然后其实到后来就是我们昨天讲的那个报纸啊，是没有见到之前，那没有断见惑之前呢、啊，其实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啊，就是我不知道。你不要讲说我知道吃最后一颗馒头就会饱啊，其实很多东西我们被蒙蔽，要到什么样情况见到之后，甚至佛才有办法说他全知。他全知到什么程度？他说哈，三千大千世界之外哈，下了雨有多少滴他都知道。这个我们想说他数学很好，没什么了不起，但是佛的这个生态学也蛮厉害啊。他说乃至于哈，为什么乌鸦是黑的，鹤是白的， 他也知道为什么，那这个就是什么基因学哈 ，DNA 的那个缘起呢？为什么他这个缘起的内容他太了解了，会有复杂的因缘呢、啊？所以这个缘起法如果了解，在世间法很有趣。最后跟各位讲一个什么很有趣，就是没有所有的物种没有突然呈现的哈。这个我这次去上课里面，他就告诉我们，他说我们不能随便放生。我们随便放生也会混乱这种基因哈生态，造成很复杂的缘起。佛教界很喜欢放生，里面还有人喜欢放蛇。他说哈，你知道吗？中央山脉为基准，中央山脉的东部那个本溪顷哈，那个蛇会这样子的那个，中间上一折一折一段的那个本溪顷，中央山脉的东边那个本溪顷背起来时，你看伊的这个中央这個，一折一折背起来。中央山脉的西边那个本溪顷呢，起来时中央这是啥？乌的。起码呢，咱把这个东边的蛇抓去西边放心，还是把西边的同款本溪顷抓来东边放心。结果他们是同种，对，所以他们会交配。交配出来以后呢，现在有一种蛇背起来的时候是一只乌的，一只白的，一只乌的，一只白的。会怎么产生的呢？就是我们这一些放生的人给人家混乱这种什么
物种，
嘿，就是很这个就有它的原因啊，这个缘起啊。那你为什么会去做这个动作？很深的因缘，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是无名的善心，那它对我们的评语叫做无名的善心，乃至于白头翁跟黑头翁也是一样啊，就是花莲的地方是黑头翁，我们这个台北这个地方应该是白头翁。现在你既然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黑头翁，那就是我们做的杰作，然后以后将来很可能会有花头翁出来，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在经典里面呢，就是说为什么头是黑的呢？人家佛都会知道。那我们现在要探讨为什么会变成黑杂色的出现呢？这个就是也是缘起。所以讲缘起其实很有意思。那我们看我们日常生活里面也可以做一些观照跟觉悟。阿弥陀佛。